欢迎来到谁吃了我的快乐。在这里我们会分享讨论和忧郁及心理相关的知识，希望能帮助大家守护心理的健康。你也可以在 IG、YouTube 上找到我们。
欢迎来到谁吃了我的快乐。今天我们要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个人格测验。大家还记得我们前几周有分享一个 Big Five 吗？那个人格测验。那今天要继续分享的也是一个人格测验，但是这个人格测验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很广泛的被用在各样子的公司啊，或者是求职的过程中，会拿来做可能 HR 啊，人力资源他们的录取的一些参考。那尤其是美国、哦、那在台湾的话，据我所知好像不是有很多公司用这样子的测验，但是在国外至少我们知道这个测验有不少的支持者啦、哦、那除了工作之外，我们也可以拿来做一般的就是对我们自己了解来做认识的。那我觉得也可以作为在可能高中生大学或者是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你可以拿来做测验，能够做一个参考，说未来要走什么样子的方向，做一些分析，让你能够更了解自己是怎么跟这个世界互动的，更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除此之外，也有人会拿这个测验去作为恋爱的分析，比如说你是这样子的人，那你可能在爱情中会是怎么样面对挫折，怎么样面对冲突。其实我觉得好像每一个测验都可以拿来做恋爱分析，我们上次的那个 Big Five 都可以拿来做恋爱分析，比如说你神经质啊，可能在你的交友关系中就变得特别容易焦虑不安，不相信对方等等的废话。好了，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测验名字叫做 MBTI 人格测验，那英文名字叫做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那中文名叫迈尔斯布里格斯个性分析指标、哦、全名是这样子的。那它是一个、性格测试工具，是由美国的心理学家 Catherine Briggs 还有他的女儿 Isabel Mayer，所以那个 Mayer 跟 Briggs 就是由他们的名字而来的、啊、他们的这个 MB。 那由这两位心理学家他们对于人的性格长期以来的观察还有研究，他们就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观点还有测验，说人是怎么样跟我们的世界做互动的，那还有我们是怎么样获取信息，怎么样来解读这些讯息的。我们在这集不会讲太多心理测验如何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大家最好还是可以先看一下上集对心理测验的介绍，可以更了解说怎么样来解读这些心理测验的结果。那这集当然也会讲一点啦，但就是不会像那集那么的完整、哦、完善，我讲自己讲的完善。好了，那也是一样，我们在开始之前大家可以先去做一下测验，等一下在分享的时候你就可以更知道我在讲哪一个部分，那我有没有提到你这样子。好，那这个测验呢，它把人分为四加一个维度，我们现在分享这四个维度分别是哪些。首先第一个维度呢是 E 跟 I、哦、你们在测验完之后就会得到你的一个四码的数字，那这四码就代表着你们个别在这些象限中是偏向哪一方的。首先 E 跟 I 呢，它代表的是内向跟外向，那内外向它说明了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周围环境互动。先讲 E 好了，我们的外向，外向的人他们比较喜欢群体活动，对于他们来讲跟朋友聚会是一个充电的行为，而不是消耗体力的行为，就是他们可能时不时就需要去跟朋友聚一聚，因为那可以让他们充满力量，而且很喜欢跟别人互动，跟别人来往。那再来就是 I 对吧， I 就是内向型的，那内向型的人他们比较 prefer 比较偏好单独的活动，他们可能会因为这些社交活动啊跟人家相处而觉得消耗了一些力气，比较需要耗电啊，所以相对来讲他们的充电可能就是自己独处的时光。那他们相较于外向型的人，对于一些外部刺激，比如说声光啊或者是气味啊，会比较敏感一点。这个就是第一个，我们的 E 跟 I 内外向。那第二个呢， S 实际型跟 N 直觉型。那实际型跟直觉型呢，可能我们光看字面不太清楚他在说什么哦。 直觉跟实际呢，它决定了我们怎么看待世界，并且我们怎么处理信息。先讲实际型好了， S 实际型的人，他们非常的脚踏实地，然后会习惯让自己的生活有一些规律，然后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早上几点起来刷牙，晚上几点睡觉。他们也比较专注在此时此刻发生的事情，比较 down to earth 啦，俗气一点叫接地气啦，比较 practical 一点，大家听得懂吧？就是比较活在当下，而且比较实在的人。那相较之下呢，这个 N 直觉型的人，他们就比较有想象力一点，他们比较怎么讲，开放性比较高一点，比较喜欢去尝试各种不同的事物或者是想法。那相较于稳定，他们更喜欢一些全新的概念，或者是一个有未来、有一个前景的东西，比如说可能磁浮汽车好了，喜欢这种可能会发生，然后一个很新颖的概念这样子。好，那再来第三个象限是 T 思考型跟 F 感觉型。那 T 跟 F 他们代表的是我们如何制定策略，跟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情绪。那怎么说呢，我们先来讲 T 思考型。思考型的人他们比较注重逻辑思维，跟他们讲道理需要是合乎逻辑的，而且要足够客观的。像比如说你要跟思考型的主管请假的话，你不可以跟他说啊，我觉得好不舒服，我觉得天旋地转，我好痛苦这样子，没有办法，他可能听不进去。那你跟他说我现在头晕，严重的影响到我的工作效率，不知道可不可以请一个假，那我之后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补偿这期间的损失，或者是我什么替代的方案来去说服，用逻辑的方式来说服这个主管，他就更可能被你说服。那就是相较于情感，他们更注重逻辑跟思维，觉得效率比起合作的氛围来的重要。那第二个呢，就是 F 感觉型。感觉型的人他们对于情感比较敏感，而且比较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跟刚刚思考型相比的话，他们更有同情心，但是可能相对来讲竞争型就比较弱，因为他们比起升迁，他们更注重伙伴之间的关系。再来第四个象限就是 J 判断型跟 P 感知型，刚好一个 J 一个 P 哦。那这个代表的是我们工作还有计划跟决策的方法。那我们的 J 判断型就这样子的人，他们可能做事情比较有规律，比较组织，然后他需要事前规划好未来的每一个步骤，然后他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来达成他想要的目标，就是会比较有规律性的去做这些事情。他们相较之下就比较不喜欢一些变数，他们喜欢一步一脚印 step by step 的去完成他们的计划或他们的人生规划这样子。那另外一个 P 感受型呢，他们喜欢去把握一些时机，比较喜欢即兴的去做一些展现。他们相较于刚刚的判断型，他们会比较灵活，比较放松，然后可能比较不喜欢墨守成规，对自己的未来保持开放性。那再来有一个隐藏的第五个象限，这个一般我们在看 MBTI 的时候可能比较少提到。那它这个代表的是说我们对自己能力的信心与否，分别是 A 自信跟 T 焦虑。那如果是 A 的人呢，他对自己的这些特质比较自信，比较勇于表达，然后他也比较不会去担心有一些变数，他们比较能够抗压。那 T 呢，他们相较之下没有那么有自信，并且对压力也会比较敏感，可能会在成功过程中经历非常多起起伏伏的情绪，可能会让他之后更了解如何处理类似的状况，就会相较之下比较完善一点。所以这个大概可以去理解成就是你的分数是不是比较高的。有一些人就是他的分数很接近中间值，那都蛮接近中间值的人可能就比较偏 T 一点，高的话对你这个分数很确定嘛，所以你的 A 就会比较高。 A 跟 T 各有优缺啦，其实刚刚每一个都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大概就介绍完了这五个象限，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开始去介绍说前面这个四个象限分别他们构成了多少种人格。大家在测验完之后都会得到四码数字嘛，那这四码数字呢，它就可以去排列组合，总共归类出16种人格。 大家也可以去听听看，不同的人格是不是也有符合你自己的状况，这个人格是不是分数跟你自己的贴近呢，还是说不一样，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那首先我们将16个人格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 NT 型，直觉思考型，再来第二类是 NF 型，是直觉感觉型，那第三类是 S 实际 J 判断，实际判断型，那第四类是 S 实际 P 感知，实际感知型，所以分别是第一类 NT， 第二类 NF， 第三类 SJ， 第四类 SP。 大家可以去，我应该会标注一下时间点，你可以直接跳到自己的地方，那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听听看。那我们现在讲 NT 直觉思考型，那这些人呢，我们又把它归类叫做分析师。接下来继续讲，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他们被称为分析师。首先第一个是 INTJ， 专家型 INTJ， 这样子的专家型，他们具有相当的创造性还有战略思想，在他们有兴趣的领域，他们会有特别优秀的能力去组织工作，并且将它执行到底。他们具有判断性、独立性，并且有决心，对能力还有自己的行动有比较高的标准，对未来会有很多的规划，而且会彻底执行的这样子的人。那这样的专家型，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军师型，就像我们以前古代的这个孔明啊、周瑜啦、计身量、和身周，是这样吗？计身与和身量，哎，对，计身与和身量。那这样子的军师呢，就是他们会很有创造性，去创造出各种不同的战略，并且去想办法让它执行完成嘛。这个 INTJ 就是我们所谓的军师型。OK， 那再来第二个呢是 INTP。INTP 呢又称为逻辑学家，他们对于知识会有相当的渴望，而且很喜欢一些创新的发明，或者是自己去发明这些科技等等的。他们特别喜欢去追求一些理论或是科学，喜欢用逻辑还有分析来解决问题。那相较于跟人家聚会啊、聊天啊，或者是社交，他们更喜欢去想一些点子，发想一个新的发明这样子。他们会有一些很明确的爱好，那其他的事情可能相较之下，这个爱好程度就差蛮多的。哦，那这个就是INTP 逻辑学家，也可以称为发明家啦。哦，不知道爱因斯坦是不是，或者爱迪生啊？那个飞哥与小佛，我觉得他们就很像这个 INTP， 就是发明家，发想各种疯狂的点子，然后把它实行出来。那再来第三个呢是 ENTJ。ENTJ 也就是将军型人格，将军令。那这样子 ENTJ 的人，他们通常都比较大胆，然后富有想象力，还有意志坚强，也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他们很擅长对于一些需要言语表达，去用一些论点，还有一些机智的回应来阐述他们的想法，而且很有说服力。比如说他们公开的演讲，像他们在TED 演讲上应该可以表现得不错。他们常常会找到一些方法，或者是自己来创造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以前这个刘备啊、什么曹操，就是做这个将军嘛，他们就要想各种方法来达成他们的目标，招募军士啊，用这些武将啊，怎么样收买人心啊，摔地小孩子啊等等的，就是想这些方法来达成目的，而且也有相当的外交手段跟说服人的手段。讲手段有点难听，就是能力啦，能力齁。那再来是第四个 ENTP。 ENTP 是我们所谓的辩手，不知道大家想辩左手还是右手。这个辩手呢，他的意思是大家应该有听过辩论嘛，那种一辩二辩上场去辩论的这些人就叫做辩手。那 ENTP 的人，他们的特质是他们很聪明，而且充满各样的好奇心，也因此去发展了很多种不同的兴趣。那他们可能会因为一个小事情，那他们觉得有趣而去更加争论不休，然后把一个小事变成大事，这样子去讨论的有声有色。 那另外他们对一些智力上的考验也会难以抗拒，比如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玩过前一阵子很红的智慧王，这会步入我的年龄，智慧王我高中在玩的，很喜欢去做一些智力上还有思维上的挑战，他可能因为这样子东想西想而去忽略一些日常的工作。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以前有一个节目叫《留言终结者》，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是美国的一个节目，他们就会去找一些网络上的留言啊，或者是一些迷思来去做一些实验来破解。这个主持人就是有辩手的这样子的特质 ，ENTP。好，以上就是分析师的部分，大家应该大概知道为什么他们叫分析师了，他们就会很有条理，也比较决断，一刀入魂的感觉。好，那再来下一个是 NF 直觉感觉型，那我们也可以称他们为外交官哦。外交官听起来就不得了了，他们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很善于跟人家勾流。我们来一个一个看，首先第一个是 INFJ， 他们的名称又叫做理想家。那 NFJ 的人，他们一般而言比较安静，但是他们又很擅长鼓舞人心。他们对于自己的理想很认真的去追求，并且靠自己毅力不拔来取得成功。 NFJ 他们也富含创造力，责任心强，并且他们很关心他们身边的人。那他们的这些理想呢，也常常是跟我们的社会议题或者是弱势的福祉有关，都是为了世界和平好的啦，通常是这样子。所以大家也会对他们这样子的执着跟毅力给折服，让很多人来追随他们，这样子就是一个理想家的概念。有点像那个甘道夫，大家知道吗？在魔戒里面的他就是为了世界和平啊，然后去布局，然后去让身边的人一起来跟随他，一起为了这样子的美好的未来一起奋斗。哦，这个就是 INFJ 甘道夫，理想家。好，下一个第二个是 INFP， 他们的名字叫调解员。那这些调解员呢，他们有很丰富的内心世界，然后他们很善于关怀，然后帮助他人，算是十足的利他主义者啦。那他们也会比较安静，然后心胸开阔，去接受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也富有想象力。总结而言，他们就是一个善良、温暖又很愿意去接受各种不同样子的人，其实很像咨商师的感觉啦。好，这个就是调解员 INFP。 那再来第七个是 ENFJ， ENFJ 是教育家或者是主角，就是有主角光环这些人。那为什么他们叫主角呢？这些 ENFJ 啊，他们常常会是这个政治人物、教练或者是老师，他们喜欢去伸出援手，去鼓励他人完成他人的梦想，以这个帮助别人作为自己的成就来源，也很懂得怎么样去引导别人跟自己还有跟团队共同的努力。他们从改善自己啊，还有改善他们社区身边的人来得到自信跟快乐。当然这个觉得鲁夫应该就是一个十足的主角，用他的人格魅力折服了他们身边每一个人，以助人为本并且很有个人魅力的人。另外奥巴马也是 ENFJ 的这样子的人格特质，就是教育家主角。再来是第八个 ENFP， 我们可以称之为运动家或者是记者型。那这个运动家比较像是那种登山家那种人。ENFP 呢，他们特质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喜欢并且善于交际，也喜欢创新并且热爱自由。自由算是他们的一个核心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也十分乐观，并且能够找到继续努力或者是让自己快乐的理由。那这个 ENFP 呢，他们也非常独立，但是他们在渴望创造力跟自由的同时呢，他们同样也渴望稳定和安全，越挫越勇，但是又热爱自由。那代表性的人物呢，有那个钢铁人、小罗伯·道尼，还有 J 先生。再来就到我们的第三类了 ，SJ 实际跟判断。那他们又称为守卫者，有点像在童话故事中的骑士的感觉，就是可以作为我们团队中一个强力的后盾。那首先守卫者第一个，也就是我们第九个是 ISTJ， ISTJ 是 管家或者公务员型人格。 ASTJ 呢，他们很务实并且实事求是，而且他们很注重实践还有秩序，并且有逻辑，而且他们很值得信赖。工作有什么事情交给他们，就觉得，哦，他们一定会照着流程好好的帮我办好，这样子。那这样子的人格特质，不管是在家中啊，或者是朋友跟工作上，都让人很有安心或稳定的感觉。那代表的人物，我觉得蝙蝠侠里面的阿福，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他强力的后盾啊。好，那再来是第十个 ISFJ。 ISFJ 是照顾者的角色。 ISFJ 他们的特质是友善、负责任，而且很认真，在工作上非常的尽责哦。跟刚刚的管家很类似，他们会使任何事情都更加的稳定。那他们的特别的点是他们很周到，而且关心别人。他们多半是这个利他主义者，他们把弱势或者是别人的福祉看得十分重要。我们又可以称之为护士型人格，应该有蛮多的医疗照顾者，他们都是有类似这样的特质，哦，友善、认真、负责，然后又周到关心别人。好，那再来是 ESTJ。 ESTJ 是主管型人格。这样子的人呢，他们很讲究实际，重现实，并且有天生的商业或者是机械学头脑。他们多半会喜欢一些比较实际啊，马上可以用到的知识。那他们也喜欢去组织跟参与活动，通常都可以在里面当一个很优秀的领导者。另外，他们也十分的果断，然后行动起来很迅速，并且可以当机立断的做决定，很注重细节，就可以把事情顾得面面俱到，就是我们的主管型人格 ESTJ。 那再来，守卫者的第四个是 ESFJ。 ESFJ 也就是主人型，哦，主人型就是那个很有讨厌啦，主人，主人今天要吃什么，要先洗澡呢还是先享用，哇，好荒谬，不是那个主人哦。 ESFJ 比较像是我们刻板印象中的一家之主的感觉，就是比如说大家来到我们家，那这样子 ESFJ 的人就会想把大家照顾的都妥妥帖帖的，都很快乐，然后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融入在这个里面。那 ESFJ 的人，他们喜欢社交，然后也是利他主义的伙伴，他们会去很认真去做他们觉得是正确的事情。那他们的道德观、价值观也会比较建立在我们传统上面，或者是我们的法律上面，比较奉公守法一点，并且他们也很有爱心，会从帮助别人当中得到成就感。像我们刻板印象中的一些，对不起，都讲刻板印象的好爸爸啦，或者是我们的奶奶、外婆等等的感觉。然后再来就到我们最后一个，就是 SP 实际感知型，我们又称之为探险家型。哦，探险家一则，探险家型的人呢，他们都会比较喜欢挑战性的事物一点。我们来一个一个看哦。首先第一个探险家是 ESTP。 ESTP 我们可以称之为企业家，又称为挑战型人格。他们比起平淡无奇更喜欢轰轰烈烈，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他们喜欢去迎接一些未知的挑战，或者尝试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情，而且他们很擅长在现场解决问题，是个十足的行动派。而且他们喜欢跟朋友聚在一起，喜欢有朋友在身边的感觉。他们也很重实际，有耐心，并且会为了达到他们的目标去努力执行，想各样的方法。那再来第二个探险家呢，是 ESFP。 ESFP 是艺人型人格。ESFP 呢，他们的特质是很开朗，并且随和友善，并且乐于尝试各种新的事情。特别的是，他们会感染身边的人，也一起喜欢上他所喜欢的东西，就是一个很有渲染力，让人家人见人爱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们是行动派，并且会努力的达成他们想要的目标。另外，他们也特别喜欢吸引众人的目光，能够得到众人的赞赏跟目光是他们的成就来源。可能身边我们的朋友中就会有一个最爱演啊，或者是最浮夸的那个，他们可能就是艺人型的人格。那代表人物呢，就有玛丽莲梦露。好，那再来 第三个探险家是我们的 ISTP， ISTP 又称为建筑师八步行，开玩笑，就是建筑师八步，他们基本上就是这样讲有点难听，有点像工具人型，但不是那种贬义的工具人型，他们很自律，而且有好奇心，具有创意，他们喜欢去观察他们身边的周遭生活，并且去大胆的尝试，他们对机械的原理跟结构十分的有兴趣，比如说那种小时候手贱把电风扇拆掉然后又把它装起来的那种人哦，他们就可能就是比较偏向那种 ISTP 型建筑师八步型，这我自己翻译的啦，因为我觉得这样翻译大家比较好懂，如果没有人看过建筑师八步怎么办，工具人型、哦、工具人型，他们很擅长抓住问题的核心来找到解决方法。好，再来是 ISFP， 我们最后一个啦， ISFP 就是冒险家，或称为艺术家。 ISFP 的人呢，他们的特质是思想开放，然后他们也很贴近他们的生活，他们很喜欢挑战新奇的事物或者是想法，同时他们也喜欢透过一些美的行为来颠覆传统的期望，就是喜欢去创造反骨，那他们相较之下会比较感性一些，比较有点活在自己的美丽新世界里面。但尽管如此，冒险家却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他们会不断的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自己的思维，然后可能我们每隔一段日子看到他，他又是一个全新的不同的自己，这样子就人生处处有惊奇，很懂得看到生活的不同的面貌，这样子很难讲，很抽象的一个人格。好了，以上就是我们的16种形态，那每种形态都各有优缺啊，全看大家怎么去看待。那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个方法哦，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是四码数字有哪些，然后一个码一个码的去把它看看它对应的是什么。比如说我是 ENFP 运动家嘛，那我就把 E 换成 I，INFP 是什么，就是是啥 ？INFP 就是调解员哦，就是我们的类似咨商师的角色。我觉得也其实蛮符合我自己的个性的，所以大家可以去一个一个去调换，所以我们就会得到出四种人格特质，就可以去交叉的来看说有哪些特质符合自己，有哪些不是，就更全面的资料来看说自己是怎么样的人。那我觉得这样看的前提是你的分数很接近。像我本人就是蛮每一个分数其实都蛮靠近的，所以我就把四个全部都调换了，看起来我就看了运动家、艺人、然后调解员跟辩手，我都可以在这四个当中看到自己的特质。那相较于这四个之外，相较来讲就比较没有那么的符合我本人了，所以这是一种分析自己的办法，给大家作为参考，不一定正确，但我觉得至少在我身上管用了。那以上这16个形态呢，其实要讲的话我们可以分为三部曲或四部曲什么的，就是一集就讲一个族群四个人其实也很够，但今天就是主要让大家知道说至少对这个测验有一些概念，然后大概可以去看一下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格。那大家在我们的连结中他们也有去做一些结果分析，也会分析说你是 A 型还是 T 型，像我都很靠近，那我就是 T 型嘛，就是我其实对自己的这几个特质没有说很笃定，可能我就会比较犹疑一些，但我觉得相对来讲我也比较圆融一些，就是比较不会去局限自己在哪一个方面一定是那样一定是怎样。那可能相较来讲我也比较容易焦虑，因为我对自己的定义也会比较容易模糊不清，但我觉得这算是两码子事啦，你也可以各有各的特质，然后又同时能够保有一个完整性，就可以知道自己就是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人我的好处在哪，我自己的忧虑我担心的点又在哪。那之后有如果真的没事找不到题材啦，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可能就会把四种类型的人格来一个一个讲哦，就可以撑一个月哦。好了，开玩笑，大家有兴趣再跟我们讲，那我再跟大家做分享好不好？那希望这个测验能够帮助到大家呢。 知道自己可能在未来的工作啊，或者是未来求学，或自己个人在生活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没有帮助更了解自己一点呢？最后再训练一次，我们这个测验只是对我们自己做参考啊，它不能局限或者定义你的未来，还有你的这个人是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哦。我觉得，什么定义我们这个人，其实是我们在未来的每一个决策当中执行我们想要成为的那个方向，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改变自己。那希望我们都可以一起成为一个更了解自己并且更爱自己的人，不管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可以去接受，并且慢慢的想我们接下来该怎么走。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欢迎在下面留言说你是什么类型的人，那你觉得测验的结果准不准呢？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